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 show time。嗨，我是崔磊，大家都叫我创业星探。每年我要见到1000位创业者，带他们登上梦想之车，见到最优秀的投资人。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创业路上寻找伯乐的最好方法。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那这档节目呢，每天都会有一位投资人，有一位创业者，不管双方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是疾风暴雨的，还是说温文尔雅的，最终都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投资人向创业者来表明自己是否投资的立场。欢迎您能够到节目当中来，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社群乐客独角兽。我们现在有10000多个小伙伴在社群当中，每天都会有知识分享，然后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您可以找方向交朋友。当然在我们这也可以找到500多家投资机构，2000多个不同行业的投资人。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866211，等着您来哦，866211，我们在社群里见吧。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银江资本的副总裁何东。 Hello， 你好何总。
你好。
OK，
今日投资人何东，银江资本执行总裁，聚焦在科技金融、旅游教育、人工智能等方向的投资，已投项目包括树牛金服、鲸怡股份、银河宝城、艾米机器人、学无国界等，拥有英国萨里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学位，长江商学院在读。
何总，你对人工智能有具体关注吗？
有在关注，人工智能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投资方向。
是你自己的方向之一吗？
我们公司的方向。
那你自己会看的多一些？
也会看，也会看。
因为你看的有科技金融，科技金融其实跟人工智能还是关联性很大的，
有联系。
但是怎么讲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工智能其实都是有个人工智能的概念而已吧。
然后人工智能的话，其实很多方面就是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反而人工智能很难解决。然后人类很难解决的问题，反而说人工智能会更快一点。
那您其实在考虑的是说，到底哪些领域应该用到人工智能，哪些领域不应该用到人工智能？我其实是在说，有一些其实所谓的筛检法、搜索法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被变成了就人工智能的定义。那为什么聊这件事呢？因为我们请到的创业者就是墨子 AI 的刘俊波。Hello， 你好，刘总。
Hello， 磊哥。
今日创业者刘俊波，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读，现任墨子 AI 项目 CEO， 曾任职于 B2B 行业环球市场集团华东区战略人事部主管。
我问一下刘总，你该怎么定义人工智能啊？
其实人工智能呢，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是一个仿生学。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呢，从它的逻辑来讲，它是调取无数多的数据库去完成一些事情啊，这个就是神经网络其实本身的一种概念。而现在的表象主要是在图像识别、声音识别和语义识别三个方向上，以及在网络这个神经网络它的自主学习上，那这个是我认知的一些人工智能。
我没什么太大，我自己也是大概这些认知差不多。就是大家不要想的那个人工智能是它跟人一样，对，我觉得今天在解释这个事儿，反正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对于最终的用户来讲，他也不需要考虑那些。如果对于创业者，就现在大家还在理解这个意思，那也不要做人工智能方面的创业了，对。就是我之前其实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反正第一个是就是数据智能，就是我们看的 AlphaGo 这种其实就是数据智能，就是获得大量的数据，然后最终来给出一个下一步棋的结果。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感知智能，感知智能其实也是数据智能的一种啦，无非是感知智能是把其他的那种表达方式，就类似于像图片啊、声音啊等等来进行这样的转化，然后呢，它来最终给出你一个这样的判断。那人工智能的就无人驾驶的汽车就得用到感知智能。那至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知智能。认知智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说它可以自己主动去思考等等。但是现在没有在认知智能上有进展，就是没有这种主动思考的这种进展。所以一切的数据，起码从现在我知道的啊，都是在已有的数据之下做出了一道选择题。那这就是两件事了。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前面得先知道提出问题的是什么意思。就你今天是用普通话还是用方言，还是说只是打了个手势等等，你得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得先解析，那语义解析也好或者图像解析也好，要把它变成一个标准化的 就是代码或者数字 OK， 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就是在众多的答案当中搜索在这个语境当中跟它有关的，这其实是需要大量的积累的。就比如说你吃了吗这件事儿，就是这个可能大家打招呼的时候说，或者说你吃了吗是在餐厅的时候说等等，它要结合不同的场景来给出你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需要，第一，对于提出问题的解析，第二是能够结合当时的环境之后挑选合适的数据来进行匹配。那说来当然很简单了，但其实是一个巨大算法的事儿。
对，
巨大的算法的事情。
刚刚雷哥所讲到的，其实刚听下来就已经在卷积跟循环神经网络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这里面的技术。
OK，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聊聊你的项目吧。墨子 AI 主要是做的在哪个场景当中运用人工智能？
墨子 AI 呢，其实是一个我们称之为 HR 智能助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服务于在招聘大环节下公司的人，这个应该叫做人机面试，然后面试邀约、公司职位政策情况的答疑以及最终的结果通知四个板块。这个是我们墨子所现在、这个、
招聘，
对对对，招聘，
招聘，
招聘，在招聘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招聘，这里面刚刚所提到的那四个小环节，
能干什么事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能第一部分呢？
我公司如果用了之后可以不要 HR 了吗？
替代了一部分 HR 的工作、当然我们未来的提升的方法呢，可能是让 HR 去做更专注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招聘的流程啊，首先是企业提出需求来，
对
吧？就各个部门提出需求、HR 根据需求上网去找相关的简历，打了这张简历之后电话对方，对吧？进行一些基本的了解，
对。
然后呢，如果 OK 就邀约他来，
对。
来了以后呢，大家再可以进行下一步，那就给他去发相关的入职，就是入职的一些证书之类的，
对
吧 ？Offer 给他，
对。
然后接下来他按照这个来报到，好，结束。
对，
大概是这整个流程。
是。
那他能够做什么事呢？
实际上，
我作为老板能输出一个说，我今天想招一个就是视频部的负责人，那他就开始。
那讲讲我们就是说能最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啊，当然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核心服务跟增值服务。我们对企业，你老板提出我要招聘一个什么样的人员？啊，你跟我说市场专员没有用，因为企业 A、企业 B、企业 C、企业 D 招市场专员同一个名词，它可能代表的完全不同的职位。那我们会对这个职位进行一定程度的建模。我们对这个职位对什么东西建模呢？对一个叫做胜任力进行建模。胜任力是在于我要考量求职者的六个方向的一个素质，这个包括了经验、知识、技能。包括了他个人定位、社会定位、特质和职业性格，当然职业性格里面还提到了价值观念。简历能体现的数据特别少，他就得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经验和自我定位，甚至是无法去描述你的知识。你有学历不代表你做得特别好嘛，对吧？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建模之后，我们会把职位变成了一个数据，变成了一个模型拿到我们来，你去收发简历，去通过三方平台，我们的简历库，我们的信息库。
这当中有点乱。
对。
就首先你说要建模，是说对我提出的岗位来进行建模。
对。
然后刚才又说要对于创业者的六点知识，就六点能力。
对对对。
来进行考量。
这个模型。
这两个之间没有关系啊。
这个建模呢是依据，其实是胜任力匹配的一个模型。
你的意思是把任何岗位都按照这个六点来进行，
对，
就是考量，是这意思吗？
对，只是每个岗位它在六个点，每一个点的细节里都非常不一样。
不好意思啊，俊博，你稍等等啊，就是何东，我之前一直在想说哪些地方能够更多的去运用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其实跟区块链有很大的接近之处，就是大家都在寻找落地的场景，无非人工智能时间更长，然后它现在已经在很多地方慢慢的在落地了，对吧？我们其实大量的互联网上的产品当中都已经运用到人工智能的一些服务了啊，就 BAT 的产品是必然都有人工智能的。我在想还有哪些，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向，我不知道何东怎么看，你可以很客观的讲，你说我觉得它这个不好等等都行， 但我真的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场景将来也肯定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非常好，
因为这个筛选这个简历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工作，
就是怎么就是筛选简历是很繁。你自己想想看，你邮箱里的商业计划书你看过多少个？
对，对，我们也需要一款产品给我们精准的这个推送项目。
对，但是投资机构都比较抠门，就所以他们也不愿意付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因为它肯定就是将来这种简单的劳动一定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对，人一定没有机器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好。但刚才我知道俊博要接下来讲什么了，就是今天我尝试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老板提出的一个岗位，比如说某某公司的市场专员，这家公司首先是人工智能得要对你这家公司有所了解，你得不断的向他注入说你这家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甚至是一个自我学习的，就是不断有信息加入其中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你现在一定做不到，这是第一啊。
对。
但老板输入说我要一个市场专员，好，他知道这是这家公司老板需要一个市场专员。
对。
于是呢，这个岗位已经在5000个岗位当中被定义出来，这是就是5000分之1的那个岗位。
对。
然后另外呢，根据这个岗位，他知道说，那我需要的6点特质分别是什么样的特质？这六点特质也得是在不断的数据输入的过程当中，
对，
然后获取到的这六点特质。然后再接下来在简历当中再予以分析那个简历的文字是啥意思，因为那个简历的文字说我是个热情开朗的人，你得要把热情开朗和你这六点当中的哪个相对接，
对，
是大学热情开朗还是工作热情开朗，你可能还得再进行分析。然后最终这些分析完了之后，那好，就可以进行匹配啦。那匹配的时候可能我会问你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会自动的向你问，你们会有问题是吗？
会有问题，
会提一些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就这个时候就简单多了，就相当于是一个智能考试嘛，就是如果能过，那无非是相对应的分数会是多少分多少分多少分，以选择题为主，假设啊。
这是一个人机面试，其实它是模仿人跟人面试之前。
对，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专业的 HR 也会有一套题目嘛，
对，
就今天我们无非是把那套题目放到了电脑上。但是我想跟你讲啊，俊博，这事这样听来就不靠谱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方向很靠谱，但这个就不靠谱。不靠谱的原因是职务和岗位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然后每家企业的需求其实都不一样，
完全不同，
哪怕都是市场总监，那这 A 企业要这样，
对，我倒觉得它应该是适用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而且它是卡得很紧的那种，就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技能性人才。
对，
就是我要求的不需要你告诉我说你的人品如何，热不热情等等，我找个修车的，你热不热情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他更适合这样的东西。
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刚刚那个磊哥跟何总在这个胜利上理解的有一点点偏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这个偏差呢，胜利永远是找不到最合适的人，没有100分的人，我们把可能40分50分以上达到这个胜利的人称之为已经合适做这个职位。
OK。
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并不是现在
筛子做的再大点呗。
筛子做的再大点。第二个，现在并不是完全的用人工智能来解决。因为我们现在有在深圳有一个智库，包括了很多刘志斌教授，包括了龙平教授，很多国内知名的人资专家来携手去培养这个机器人，同样他们也加入了前期的工作，对职位去进行建模。我们应该这个时段我们称之为 AI 加 HI， 就人工智能加上人工智能。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算过用我们这套产品能节省多少成本？
我们有计算过，我们以百胜浙江的这个数据，我们跟百胜浙江的这个 HRBP 朱昌磊先生一起去协同做了这样一个事情。百胜浙江16年差不多要收录13000多封简历，实际能看的 HR 团队34人能看的有5800多封，成本大约在521万左右。
何东，我其实真的不关心这些，我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跟他讲了，他做不到这个，就是现在具体的精准的服务，做不到服务就意味着没有市场，就没有现金流。
因为它精准服务需要企业不断的去输入数据，
它要去
来培养，这是一个过程。
对，它今天哪怕就是因为我不可能找一个南辕北辙的人，
对
对，就是你给我一找过来这人，发现就跟我要的差别太大，你这筛子太大了，那我还不如让 HR 来呢。
对
对，然后
这个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做过调研了。
OK，
我们不谈某一家企业，可能有很多企业做的比较好，
是，
但这个社会的它的 HR 这个面试这个事儿，它的错配率已经超过了80%。
OK， 这样啊，这样，俊博，就是， 我的担心其实很清楚的告诉你了，
对，
就我担心你做不到企业的真实需求，那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做怎么样啊。
对，
一旦做不到我们就去思考，做不到就没有钱嘛，
嗯，
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再去获取更多的数据嘛，
对，
然后公司也发不出工资，然后你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所有行业去适配一个这个人工智能 HR 的梦想。那再来去看看，其实有人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的，就类似于像已经有大量的就是企业和那个招聘者之间信息的这样的公司，那我们就赶这个五八赶集，
对，
就是同城叫什么猎聘是主要是以那个猎头为主的啊，
嗯，
对，
智联，对，这些都已经非常非常多的数据以及匹配的案例来作为它的作为的，而且它是可以一边赚着原来的钱，
嗯，
一边有数据喂养，
对。
这样做起来就比你不知道要轻松到哪里去哦！我今天不是说巨头碾压你啊，
嗯，
是因为它已经有一套商业模式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在做的一个长尾嘛，
嗯，
就这种优化和长尾对它来讲是没有成本的，它只需要投人工就行了。你是一边要考虑如何书写，那我估计猜也知道你大概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数据拿来不断的去喂养它嘛。
嗯，
曾经做过的事儿，
那肯定就是这种方式。那就拿一个第三方的数据过来，不管是库也好，那反正这种都是非动态数据，都是死数据，然后往里边去喂养它。嗯，慢慢的说，我想建立起一个这样的模型来。嗯，那我也不说这么主观的，你客观上现在实际上做怎么样？你说我已经服务了我3000家企业了，我立马啪啪 啪打脸。真是
有100多家企业其实在试用。
哦，那我也就打脸了。
其实没有，
已经打脸了。对，
我们这个100多家呢，其中最初我们有10多家。
这100多家到底是希望他们能够让你不断的有数据呢，还是说他们真的在用吗？
真的在用，只是说用的这个还没有用到我们所预想的那个效果，他们可能是拿来替代了一部分工作而已。
OK， 他是嵌入到自己的这个就是整个内部的管理当中去的吗？系统当中去的吗？
可以嵌入
啊。那你们现在实际上是帮他们嵌入的还是怎么样？
实际上是帮他们嵌入的。
嗯
啊，然后他们其实我们有一些客户，他甚至会放到官网招兵买马，
嗯，
这个栏里点进来有一个机器人，你扫码进去，你跟他聊。这个时候机器人收集你一部分信息，然后跟你去描述一下职位，
嗯，
啊，你想问的我都告诉你，
嗯，
然后最终你确定投不投，你还可以再从这个端口再把简历投进去，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当然了，模块都在这儿，大家想怎么玩呢？
你目前都已经可以做到你刚才说的吗？就我反正设想的那个，就是从
对
老板输入一个词儿，
嗯，
是可以这样的吗？
能做到，但是相对来说没有磊哥想象的那么发达。
OK， 那这个简历是要你下载放进去的，还是自己他就会去各种门户网站当中去搜简历？
我们门户网站上就是合作的门户网站，他投递你公司的，我们能看到
啊，
嗯，
啊，我们不是去挖人家这个数据库，
嗯嗯，
或者说他投递你其他渠道投递来，我们没合作，你可以直接给上传给我们这个小莫机器人，他会去看到，他自己会读这样一个份简历。
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求职者来说啊，
对，
他是更希望于这个与人工智能交流呢，还是希望直接一个电话我把我所有的想问的都问了，可能这样速度会更快，效率也更高，这样子你这个你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
对，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考虑到两个点，现在主流的触达方式呢，要么是电话，要么是邮件，邮件信息量大一点，
嗯，
电话要么可能说对时间要求多一点，这个里面电话产生的机会成本其实非常高，大家都没有去测算，实际上非常高。机器人呢是一个折中的方式，它能一个大的信息量，而且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紧急。它同样的在初期的话，也会有一部分人有抵触心理啊，觉得这个机器人好像对我不是很重视。
嗯，
那但同样说回来，我们这两年去尝试着发现，有些90后啊开始找工作了，他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他觉得真人还不如让我跟机器人玩。
嗯，
甚至我跟机器人呢问出4的问题来。我们上个月在做运维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伙挺有意思，他问公司能不能给我介绍女朋友他说公司能不能带狗上班，他这些问题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电话面试或者说现场面试，他无论如何都问不出来。
那这个问题提出了，那个机器人能回答吗？
机器人呢，我们他问的时候还不能回答，现在能回答的，不对部分企业已经可以识别这个类型的问题了。
脑子里刚才就没听进去，我突然在想一件事儿， 因为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对于你的企业相对来讲、
嗯、
目前的状况会有一些自己的定义。这一百家企业都是没付钱的，对吧？
啊，对，大部分。
使用率高吗？
有一些付钱了。
有多少钱？
最多的现在付到了30万一年。
哇，那真的是又被打脸了。
那还不错，
又被打脸，狠狠的被打脸。
但是我们相对比较早期，因为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做的这家公司？
我们公司是2015年成立的，但是实际上做这个
2017年营收多少钱？
2017年从
别说客观，就告诉我数字
啊，100多万
啊，多少家企业付费？
实际上也就20多家
啊，平均一家5万块钱，挺好的，
还可以，
非常非常好。
有一个30万撑着嘛？
是吧？他为什么会付30万呢？
他要的服务其实上，就我们刚说的这个核心板块之外，还有增值服务。
嗯，
他增值服务买的比较多。
我估计啊，就是他先通过一整套的方式，
嗯，
让招聘这件事情先优化。
嗯。
就是人工智能在这当中占的比例可能很小，会这样吗？
嗯，实际上从产品来讲是这样。
OK，
嗯，
了解了。就是可能这当中有包含数据管理的东西，
嗯、
包含说是进行信息记录的东西等等。
招聘可能只是一个切入点。
对，但是人工智能呢，对所有的选择服务或者说是你必须购买的服务之中来讲，它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你必须用的服务，因为所有的很多流程性的东西和问答型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个 NLP 聊天机器人 chatbot 去完成的。
公司现在还就是能维系吗？
还能维系。
嗯。
啊，但是相对来说要扩大市场，不那么有利，不那么有利。
就你们现在属于正向还是亏本？
盈亏平衡。
啊 ，OK， 你就是反正又进展比较慢，也就盈亏平衡。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开发耽搁了差不多，从不算小的，就是从开始做这个事儿、
嗯，没有听到你的团队当中有这种，就因为你自己的，我看你的简历也是现在在工商管理，浙江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这肯定不是说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嗯、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我们有5大的硕士人工智能领域的，
嗯、
有浙大的硕士人工智能领域的、
嗯，
还有包括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顾问。是微软全球的合伙人，于伟教授。
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就是我之前碰到的这个贝尔实验室、啊
嗯，
就坐在您的这个位置的，那包括清华很老牌的，因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不是今天才提的，
对，
是 N 早 N 早之前，现在所有的逻辑都是相同的，无非是数据获取的方式不一样。
对。
就是以前的数据获取方式是靠真的人工的方式，
对，
现在有互联网获取数据，所以人工智能才拿到一轮的爆发。真的我很难去判断得了怎么样的企业是合适、
嗯、
是合适人工智能的一家企业了、嗯、对，真的很难判断。
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它的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固定化的、嗯、就是在 HR 这个事情上面。
是。
那我们有没有统计过是用了我们产品的这些付费企业中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把这个成本省出来，比方说我付了30万，那我一年节省了是不是40万50万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数据给我们提供？
对，其实我们拿他的数据蓝本去做了一个比对，大约35人的团队在使用我们产品全套服务能减员14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14个人可以因为我上个月跟那个苏宏峰苏总，就是腾讯这个 HR 三支柱的负责人。
嗯，你下次要讲，我这个连马化腾都是刚刚才知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苏总上次去聊，苏总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HR 还在忙于流程性事务的时候，还怎么样去往这个决策方向去靠？人事是个大事儿。
嗯，
那其实我们提出的，就我们能缩减的这些成本，或者说这种时间成本，
嗯，
看似是小头，我们大约能缩减40%的成本。就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到数据可以给何总看一下。我们缩减40%成本，但实际上空出来这部分时间，如果去让 HR 参与到决策中，
嗯，
参与到这个协同中，或企业会走得更快，它的隐性这个增益还是比较可以想象的，应该这么讲。
怎么说呢？你刚才在讲的是存量当中如何去做节省，他说他可以给你带来增量，所以这很难讲，好吧？
对对对。
刘总，您先暂时离开一下吧，我知道了，那就等会儿回来，我跟何东聊会儿，好吧？谢谢。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创业者暂时离开，我们 今天请到的投资人是来自于银江资本的副总裁何东。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866211。有关创业的问题，咱们可以在社群当中，您有问我必答，好吧？我们在社群当中见面吧，也欢迎您通过866211866211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何东，其实他们市场做的还行啊，我以为。我已经被狠狠打脸了好几次了，我以为它是一个概念，结果一百多家企业了，啪啪打脸。然后我说这些企业都是免费的吧，对吧？我想就无非让别人试，别人也不一定用。他说有人交了30万又被打脸，好多次这样的情况，我已经习惯了。这个，那我有错就改呗。我，但是我现在还是这样判断，就是他现在能够卖出去的东西，其实还是一套就是 OA 或者 ERP 的东西。
而且他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尝试性的，因为企业也不能确定我用这个产品。
我这样子啊，我今后给自己我定了个要求，不要再说什么这个什么 OA、ERP、CIM 等等，我们自己在投的什么 A 说的 AI 等等这，因为实际上的情况是，真的很多人听不懂是啥意思。
对，
就尤其是这是一个大众的那 OA ERP 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系统吧，大概就协作管理系统，就这样理解就好了。嗯，我觉得他卖的就是这东西。
对，
就人工智能在里边占了一个很小的比例，我不知道，你有可能又被打脸的话，就或者你看了的东西以后又被再打一次脸。我实在认为做不到，就是那个他现在如果说垂直于某一个具体的领域，
嗯，
那我可能还能够去接受。然后他说我这个领域当中一年的招聘是多少，我主要就垂直这个领域，我觉得这可能靠谱的多。
是的，就像磊哥刚才说的那个，像我们这种招聘网站啊，嗯，像这种猎头网站，他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
产品，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说明他这个模式还处于在一个论证的一个尝试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因为他其实对于企业的理解程度还是不够的呀。
对。
对吧？
对，
就我认为你只有说是一些相对标准化的，但不跟企业有关。就标准化的人才，但是既然都已经标准化的人才，也不需要什么人工智能这件事了。
对，就企业用它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要投入成本也比较高的，要训练这个人工智能，要输入大量的数据，而且要不断的这个迭代，
是
这样子。
是的，
应该说它这个趋势还是对的，将来肯定是取代，嗯，但是现在是不是由它这个团队去做，或者这个时机是不是合适，还是有在商量的。
OK， 嗯，我们叫它重新回来吧，啊。等会儿你可以再问一些问题，好吧？但是人家已经卖了100多万，就但凡能卖出去，就我
说明他的渠道资源。
我担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卖的东西和要做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儿。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也不算是新司机了啊。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866211。有关创业的问题，咱们一起在我的个人微信号当中来进行探讨。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It's show time。
好，创业者重新回来。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银江资本的副总裁何东。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墨子 AI 的刘俊波。墨子 AI 是帮助企业招聘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来进行人工智能的辅助的。那从开始的时候，用工的岗位输入一个用工的信息，然后他就可以根据你企业的特性，然后或者企业现有的简历来进行匹配，这个
对，
那这些匹配确定了之后呢，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然后你可以人工操作来跟对方联系，对方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中去进行人机互动、人机对答。如果比如说60分以下的，通通就不用来了，也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60分以上再来的呢，就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提升招聘的效率和准确性啊。大概目前来讲是这样，服务了100家企业了，然后也做到了100万的营收。反正我的担心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会担心其实你卖的东西和你要做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儿，你卖的是就办公协作的东西啊，或者是办公优化的东西，但你要做的东西
跟 ATS 本质上还是有区别。
好吧，哎，我这样啊，那个我说一下，就是我刚才有一段时间放空了，就你们在聊的时候，
对，
就放空了，你没听到你在说什么，因为我认为我已经理解了嘛，然后就没听，不好意思。我这突然在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一直认为说，就是人其实也跟人工智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一直在就是认知智能和大数据这件事情在有一些争执嘛。就认知智能这件事情是从无到有的，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想到了一件事，就人具备想象力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被证明到底是哪一个生理机能，就身体当中的机能和器官来决定的，就这件事情没有被生物学当中没有被验证。
对，
但是我们所以就一定是通过数据灌养出来的吗？肯定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看，就当一匹马出生了之后，它能立马就站起来，对吧？然后就 就可以走了嘛，他就要跟着自己的母马，跟着自己的妈妈，跟着自己的妈妈走，然后他就知道在哪儿去找那个喝奶的地方。
对
对对吧？我说这些东西是没有数据的，因为他刚刚出生，什么数据都没有嘛。
嗯。
对，但是他已经可以做这种对人工智能来讲很复杂的事情了。
对。
所以
本能。
对，这所以这是本能，但本能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就很难。所以真正的大家说，哎呀，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起点还是基点，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是基点，有人说是起点，就是还真的不是一回事，还真不是一回事。行，我们就不说这件事了吧，来给何东吧，何东你来说，你来向他提问吧。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磊哥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在很多就是人类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些领域做起来，但是还是会碰到问题，还是会觉得会比较难啊。那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就是聚焦于这个招聘前端的，那它相对来说做的也是一些简单的工作。
对，
那就是说这个上面我们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困难的，问一些问题，有时候这个系统可能识别不了，不能解决啊，这些上面也会有。那这些方面你们怎么考虑？
对，其实我们相对来说在这个环节里可能提到的问题已经总结了将近一万类，就一万、差不多一万类。然后这一万类呢，就是覆盖已经。不敢多说，可能覆盖90%几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可能第一是问的比较刁钻，第二个是问的比较奇葩。
这个呢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也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只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而且是属于当下就必须要完成的。
这个是只通过人工智能这部分是只通过
了解
啊。然后它会把这个问题呢重新理解反馈给 HR， 然后 HR 对这个问题或者说对这一类问题的某一个进行解答。
就 Siri 当中的那个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问题，
对，
通通还给 HR 说这个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第二次问 Siri 他就会自动去学习，就像那个三星的 Bixby 会了。
OK， 那其实是要这样子，不同的人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得要有答案才可以。
对，这是
如果没有答案他永远不知道。
对，这是我们把它放到云端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私域云很多机器人成长速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块其实技术成熟度应该是已经可以了，是吧？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
问题他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现在技术成熟度到底体现在哪儿？是对于数据的解析还是对于语义的解析的呢？就是
我们对单句语义的解析识别率超过了90%，
就是基于这个行业的单句的语义的解析，是吧？
对对对，对上下文
我就不信，
可以尝试一下。
我真的不信，因为我不信，因为这个招聘领域实在是个太大太大的领域了。
实际上
比那个围棋还要大，大多了。
对，实际上我们能问到的问题呢，边界是没有想象那么大，没有那想象那么大。主流的问题问的最多，
是就那么些问题。
对，
的确是这样子。
比较小，
关于工作
讨了个巧，
关于工作嘛
讨了个巧，这样子。
但是不是，这是两块。你刚才说你有六个维度的建模那件事情，那就很可怕了
那个是现在还需要借助人工来做
那个现在主要是通过答题的方式
对，还有对这个已有的文字
那个事儿也是确实很难很难，那件事太难
了。其实那个才是关键
对，那是关键
人工智能帮直接选出合适的人才，
对，
才是
那个才是关键，
节省了
我跟你讲，一定现在做不到。你想想看，投资机构这么直接一个痛点就是 BP 太多看不过来，
对，
没有人做到这一点。你想，就是这么多投行的人，但凡接触人工智能，各种一定想到说自己的痛点就是看 BP 看不过来，帮我做一个能看 BP 的吧。
对，
做不到。
现在有这样的项目，就是国外有这样的项目，就是把一些参数输进去，然后来判断一下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我们继续看，这样是有，但是也在处于初步阶段嘛。
对，
所以也有人在说。相对来讲量化的东西都是已经靠后端比较标准的东西了，对吧？早期的这种是艺术，艺术的事情怎么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呢？反正问题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你们也在继续前行，前行的方式呢就应该是卖一套目前可以去提升效率的办公软件，
对，
这当中包含着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未来很核心，能不能达到你的那个设想，我还真是处于一个就是不敢确定的阶段。我真的不敢确定。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研发了，但是不敢说就是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了能卖这个板块。
OK。来吧你还有问题？
我们后续我在想，除了我们这块这个面试这个基础工作，后续有没有其他的延伸的东西在里面？
有， 有，
因为你企业手数据这么多在手上，你将来人工智能肯定要往其他方向发展，不可能只是我们这个面试完了就没了这样子啊。
对，其实我们有两个很，从短线来看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延伸方向。人工智能现在就是 NLP， 大家做无非要么是做这个客服，要么是做培训，很多。那求职这件事再往前是职前培训，再往后是入职培训，入职培再往后是在职自我提升。我们为什么取名叫墨子呢？因为墨子是最早提出，我们认为是人力资源思想的四个观点啊，轻视修身，所染上心。那这些不是修身的一个范畴吗？所以我们也会往那个方向去做一定的延伸。
OK， 这我其实倒觉得不是，就是俊博，这就很可怕。就是所以你们家公司很难成为一家技术型的公司。就当你回答这样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你们家其实是一家运营型的公司。就是市场需求来，你想想看，你如果是一家技术型的公司，你一定讲的是最终我要解决的是能够更多的行业可以使用到这个技术，我们自己的语义在不断的去扩大，边界在不断的去扩大。
对，
所以
对，我们是个应用层公司，我们不做，不给别人去做定制机器人。
就是因为就不同的行业当中都会存在着这样的痛点，就是在选择相对繁杂信息，然后建立自己的需求模型，那不同的行业当中都会有，好吧？但是你这没有褒义和贬义啊，
明白明白，
就是每个公司有自己发展的方向和方法啊，需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是。其实是写了3000万，开放15%。
你们公司现在多少人？
14个人。所以说可能会18年需要。
今年很难，
需要很多人。
今年非常非常难，俊博。就如果我这个以一个在行业当中还是有一点点经验的伙伴来告诉你说，今年一定有很多人的方向会放到哪些地方去？第一个是。就是以区块链技术为主的这些，不管是应用类的也好，媒体类的也好等等，这是毫无疑问的。就资本一定追逐热点，你甭管它是不是泡沫，它有没有价值，就但凡这班车不上去，那你就意味着于一次可能爆发，或者说大家都堆砌上面，底下就是财富嘛。所以大量的潜水员会去那儿，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就是这是可能跟移动互联网那个时候，或者说互联网那个时候的态势会很相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会对于专业团队的要求度很高，就行业当中数一数二。就今年的特点一定会非常清晰，就是你不是行业中的第一、第二，你自己的团队构建的成员不是那种顶尖的成员，也很难。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会去挑一些已经成熟度非常高，就是基本上属于增长期的这种项目。所以按照您目前的体量要求3000万，甭管出现10%、100%吧，你就当就不要就15%了，估计是
2亿啊，
那就很可怕。我只是给您建议啊，我给您的建议你完全可以听或不听啊。好，来，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结束今天的谈话，第二个选择坚持要一个答案，你的选择是
结束今天的谈话。
OK，像何东，你不是欢迎啊？对，因为很少有人说两次，因为你这第二次，然后就是结束谈话，不谈了。你有什么建议吗，何东？
我建议就是这个，我们首先用户上啊，这个要体现一些我们自己的用户价值。就比方说前面说蚂蚁金服，然后说一些大企业百胜，那我们帮他做了多少事情，就是帮他节省了多少成本，这个一定要是把它给梳理清楚啊。然后是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因为现在相对来说可能这块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要突出这个稀缺性，就是我们整体这个聚焦于这个人力资源板块这个东西上面啊，稀缺性上面还是。然后就是技术成熟度呢，刚才我也有交流了呢，技术成熟度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并不是说直接能解决的，可能60-70%吧，达到这个效果，那我们继续提升这个专注于这个领域上面去。
对啊 ，OK， 好呀，
也谢谢磊哥，谢谢何总今天指导吧。
不谢，我反正我告诉你说，这个融资金额很难，但是你怎么喊是你的事情了、加油抓紧，那套就是那套办公协同系统或者那套优化办公流程的系统，我觉得挺好，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往下走，真的挺好。
对，
好不好？
好，
好，那就我们下次再见了。
好，
好，
下次再见了一个。
好，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欢迎你来到一个我们自己做的创业者的大家庭，叫乐客独角兽，每天都会有线上的知识。然后类似于像何东这样的投资人也会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啊，然后线下呢每个月都会有活动，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人脉商脉，如果说需要对接投资机构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来进行联系，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再见。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
每个清晨，不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每个夜晚，不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不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课次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
德同资本。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